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书艺人生，我是秦桑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回顾十大狂怪书法家。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狂怪书法家，就不得不说一个人，那就是王羲之。王羲之呢是有骨梗之称，虽然他自己就出身权贵，但是他对政治毫不感兴趣。当时的人说他是不类长流，太尉西涧派人到王家择婿，而他呢东床坦腹而食，如若不闻，他的狂怪可见一斑。但是王羲之呢辉煌的书法成就却为他确立了书圣的历史地位。而说到张旭呢，同样也是一位非常怪的书法家，因为性格狂怪，所以当时的人还叫他是张颠。在政治上呢，他不得志，但是呢，志于书，轩辕不能移，贫贱不能屈，浩然自得，以终其身。他有个爱好呢，是喝酒，还常常喝醉。喝醉之后呢，常常用头发来蘸墨书写。书写上的天才，也成就了张旭“狂草第一人”的美誉。而说到古代的杨凝式，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。他呢是生于五代啊，也是生逢乱世，装疯卖傻来自保。当时的人就叫他是杨疯子。他呢曾经官任后梁、后唐、后汉、后晋等等啊这几个朝代。政治上呢看似是有所作为，但是骨子里和当政者是保持距离的。他在书法艺术上可以说是执着的追求，他的书法结体精妙，神韵高雅，风格独特。黄庭坚曾经称赞他是世人尽学兰亭面，欲换反骨无金丹，谁知洛阳杨疯子，下笔便到乌丝兰。可见对他这个艺术修养的肯定啊。那说到米芾，大家就更熟悉了。米芾呢，也是为人狂放的一代书法家，人称米癫。他在书法上呢，是致力于取百家之长，终于也是走出了一条有个人的特色的书法道路。他的行书呢，用笔利落爽劲，结体呢，奇正相间，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。后人呢，学习米字犹如过江之鲫，但是呢，都没有达到苏轼评论的风强振马，沉着痛快这样的高度，可谓是学得了形似，但是学不了神似。而说到宋徽宗呢，他的怪就怪在作为帝王，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，而且昏聩无能，但是在艺术修养上却十分的痴迷，而且在文学、书法、绘画上他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看来这个男怕选错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是宋徽宗呢，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，他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。元代的杨维桢可以说是性格非常耿直的一位书法家，也因此呢，他仕途不畅。元末的农民起义爆发，他隐迹江湖。杨维桢的书法可以说是丑书，和元代的书坛领袖赵孟頫的书呢是格格不入的，可谓是点画狼藉，有乱世之风。但是杨维桢的书法可以说得上是标新立异，这也就是书法家最为可贵的品质之一。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书法家叫徐渭，他呢个人经历就更加复杂了，曾经患过精神分裂症，还曾经因杀妻入狱6年， 可以说是一生坎坷，晚景凄凉。他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，主张始于学，终于天成，天成者非成于天也，出乎己而不由乎人也。因为他独特的艺术价值理念，所以他在诗文、书画、戏曲等等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说到徐渭的书法呢，可以说是气势磅礴，重神不重形，可以说他是个性解放思想的一种宣泄，也是他忧郁苦闷情感的一种抒发。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，他在艺术风格的追求上也是十分大胆，他致力于不要奴书与婢书这样的艺术追求，求新求变，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。说到十大狂怪书法家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呢，是真正的布衣书法家，而他的狂怪就表现在京城不买不这些权贵的账，他叫做邓石如。他作为清代篆隶书法的大师级人物，他为碑派书法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大家都说啊，艺高人胆大，所以呢，邓石如的狂怪也就无可厚非了。那接下来说到这位狂怪的书法家呢，就更有名了，吴昌硕。吴昌硕他的怪表现在哪里呢？他刚刚当上县令的一个月，他就辞官从艺了。对他来说，艺术要比官位更加重要。这种想法不管是古代啊还是现代，都不是常人所能有的。所以也正是这种非常人的价值追求，才成就了吴昌硕这样的一代书画大家。